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75期空中明慧周刊。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唐僧的社会乱象是谁造成的、修炼园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德国法轮功学员8月13日在法兰克福市政府前的罗马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等组织。德国两位议员致支持信，各界在集会上发言。国际人权组织宗教事务主管米歇艾拉·寇勒在集会上发言说，长达几十年来，国际人权组织得到大量的关于中国的严重人权迫害的信息。让我们震惊的是，尽管国际社会的警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还在持续，中共政府代表对国际的提问的反应是矢口否认、掩盖和撒谎。黑森州州议会副主席卡林·穆勒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这次表示，我希望法轮功学员们一如既往地保持他们的勇气和力量。
来自法国和德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6日来到位于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市中心克雷伯广场，向民众揭露并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许多当地民众和游客驻足观看，了解真相。一些人非常惊讶，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仍然存在，为什么政府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它。有的人也询问他们如何能够帮助阻止这种犯罪行为。
法国东部城市蒂荣位于巴黎东南部300多公里，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建筑遗产。8月6日，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弗朗索瓦汝德广场进行了讲真相和征签的活动。得知中共的迫害行径，人们对媒体的置若罔闻感到愤慨。人们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后，都想帮助法轮功学员，有的人要捐款。穆勒女士签字后表示，中共残忍，做尽坏事，是非人的行为。中国没有自由，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说出自己的想法，会遭到屠杀，就是这样。
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8月13日在市中心西湖公园举行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退党服务中心的陈女士在发言中首先向四亿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表示致敬。她说，中共协党从执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暴力镇压中国人民，特别是20多年来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罄竹难书。
美国中部十几个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13日在芝加哥中国城举行游行，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庆祝四亿中国人脱离中共协党相关组织。他们随后在芝加哥中共领馆前集会，抗议中共23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美国宾州第二区参议员克里斯蒂娜·塔塔格里昂8月11日在费城诺里奇广场公园举办社区活动日，为附近居民提供社区信息服务及娱乐活动。今年特别邀请法轮功学员前来交工。 参议员塔塔格里昂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当天的活动，教孩子们学练法轮功。
因疫情中断两年后，墨西哥恢复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通过画展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的真相。8月1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普埃布拉州东北部的特济乌特兰市文化中心拉开帷幕。当地来自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及政府官员出席了开幕式。特济乌特兰市文化馆馆长安妮特·卢米拉说，他们在这里举办美展，我们感到很荣幸，这是我见过的最人性化的展览之一。我认为美展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反思到底发生了什么。市长夫人安格丽卡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善心，需要更多的宽容。想想看，一位母亲收到儿子的尸体，另一位母亲被剥夺自由，这些令人感到震惊。这些画作反映了他们遭受的痛苦，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人们正在遭受苦难，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8月4日至11日在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城市进行了巡回讲真相活动，呼吁人们关注仍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罪行。许多人听到真相后，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制止迫害。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8月4日在圣约翰市皇家帆船赛活动中向游客介绍法轮大法。一位居民和他从中国收养的女儿一起来到展位前，了解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和活摘器官后，感到非常震惊。他曾于2007年与养女一起访问了中国，但直到现在才知道迫害的情况。他认为迫害不应该发生，应该立即停止。他还对当地法轮大法学员传播真相表示赞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林显晨曾经在劳教所遭受折磨，2018年8月22日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五年。他被关押在吉林监狱，被迫害的人不行了，才于2021年9月14日保外就医，于12月含冤离世，终年70岁。
四川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刘思清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迫害。2010年3月他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四川省简阳市杨马河镇女子监狱遭迫害致命危。2014年出狱时看不清物体，几近失明。刘思清于2022年5月4日含冤离世，年仅59岁。今年这大半年，中共协党人员还去他家骚扰三次。
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刘国华、谢世英、周玉秀、张训菊和黄怀周夫妇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一年三个月。2022年6月28日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判刑，张训菊10年，黎云7年。刘国华五年，黄怀周三年，谢世英和周玉秀两位修炼人的宣判目前情况不详。
江苏苏州80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征老太太2022年1月24日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开庭，5月9日拿到吴江区法院误判的判决书，刑期三年半，还要勒索罚金4000元。7月24日他收到吴江法院收监决定书，面临非法收监。
江苏盐城市法轮功学员严林女士就因为使用一张真相币传递躲避瘟疫的良方，2022年3月7日被盐城市公安局盐都区分局政保支队绑架，2022年7月下旬被大丰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山东平度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马琴女士遭诬判七年，7月25日收到非法判决书， 马琴当即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罪，却被冤判，并立即提起上诉。马琴现年53岁，2021年3月28日晚7点多钟，在自家小区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青岛第二看守所。
北京市盐井区吴芳玲、杨静香、韩世民、郭金山被非法判刑，吴芳玲两年八个月，杨静香两年四个月，韩世民一年十个月，郭金山一年四个月。四位法轮功学员当时都表示不服，不能接受，马上提出上诉。2021年6月27日晚，杨静香和丈夫韩世民以及郭金山、刘俊、吴芳玲等被绑架。郭金山和韩世民被非法关押在延庆看守所，杨静香和吴芳玲被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
江西鹰潭市七旬法轮功学员刘嫦娥女士，2021年12月初在鹰潭市月湖区下部乡向民众讲述真相时被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鹰潭市看守所，2022年7月被当地中共法院非法判刑4年零3个月。刘嫦娥多次遭中共迫害，她曾两次被非法劳教至少4年，一次被非法判刑4年，在劳教所、监狱遭到酷刑折磨及劳工奴役。
河南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段艳林是个孝子慈父，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非法关押、构陷1年多。近日获悉，他被安阳市文峰法院网判2年，本人已提出上诉。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唐山的社会乱象是谁造成的？作者：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河北省唐山市的治安状况堪忧，从烧烤店打人事件火遍全国网络，余波尚未平息，又传出越野车碾压女友视频，接连撞破人性道德底线，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据传，今年唐山境内的几所大学招生遇冷，情况非往年可比。有家长调侃，去唐山上学可能得自带护盾，不然下了火车没到学校就出事了。有的家长说，绝不让孩子去唐山的任何一所大学，生命安全比事业前途更重要。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当然希望他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这倒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我认识一个年轻小伙，有很好的工作，曾经在唐山上过学。他跟我讲了这么一件事，在唐山上学期间，有一天走在街上，碰到一位老大爷，亲切地跟他叫大外甥。他心里一惊，想，这人生地不熟的，怎么有人认识我？紧接着，这位老大爷就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以及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与恶为伍，能保幸福平安等等。我问他，这位老大爷说的你相信吗？你爸妈可都是警察呀。他说，我还感觉挺好的，虽然有些东西一时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以后我可以慢慢去了解。老人很善良，很真诚，陪我走了一路，他说的那些对我没坏处，就是在心里面退出中共就行了，记住真善人好。我同意真善人，也不喜欢共产党。我就想，走在唐山的大街小巷，主动跟你搭讪的人不是熟人，多半就是推销的，他管你要手机号再加个微信，目的是想赚你的钱。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他们或曾身患疾病，修炼法轮功后恢复了健康，所以他们碰到有缘人就会真诚地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既不会加你微信，又不跟你要钱，还可能会免费送你一个精美的小挂坠，或者一本劝善的期刊或者书。我想，如果我是家长，我会非常乐意自己的孩子也能偶遇这么一个美好的瞬间。然而，这样的善良人 却常常遭到警察的抓捕。从唐山打人事件之后，我关注到近期的法轮功明慧网上有几篇关于唐山本地的报道，其中唐山2019至2021年三年五次绑架逾150人提到，最近三年里唐山地区发生了五次公安系统秘密策划的大规模绑架案，经过少则半月多则半年的对法轮功学员跟踪、手机窃听、小区监控、录音、录像等，然后拟定名单，再出动大批警察统一行动，每次绑架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有些法轮功学员的家人也一同被绑架。例如2019年7月6日凌晨3点锦遵化一地就出动300多警察，按内定法轮功学员名单30多人统一实施的绑架，这三年的五次绑架中至少1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41人被非法判刑，刑期最短的6个月，最长的9年。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平均年龄66岁，大多属于老年人，还有两位被迫害致死。最具讽刺意义的，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门开展了所谓的百日行动作为回应，唐山警察开始大面积骚扰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敲门、录像、询问练不练功、逼迫签字等，多个派出所和社区人员都参与其中，还有至少1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被抢走法轮功书籍等，有6位被非法抓捕，他们有的是钢厂的退休职工、高级工程师，还有曾在高校任职的教师，年龄大多在50-60岁左右。详情请见7月河北唐山地区警察绑架骚扰多位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被抓？大多是像前文提到的老大爷一样，在街上告诉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就被警察抓捕判刑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当这个社会不允许传扬真善忍的时候，必定滋养虚假、暴力和恶性争斗，以牙还牙，以恶制恶，长此以往，社会上积累了相当大的怨力。作为河北省的一个经济强势，唐山毗邻京津，政治方面不甘落后，多年来紧随江泽民余毒迫害法轮功，使这片曾有众多慷慨悲壮之歌的燕赵大地，如今成为打击真善忍的重灾区。各种社会乱象的根源似乎就是这些执法犯法的公安警察。我这么说您怎么看？试想一想，做好人遭迫害、讲真话遭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社会吗？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意味着善恶颠倒、正邪不分，会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人心荒漠化，把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逮捕关押，会让全社会的民众都迷茫司法机关为什么迫害好人，会进一步摧毁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使中国的法治建设出现了大倒退，依法治国不仅成为口号，甚至成了玩笑。中国之所以出现今天如此之乱象，完全是由于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引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急，有感于明慧网连续20天刊登同一篇文章，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3日。明慧网从今年7月20日起连续20天刊登了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篇文章，我感到十分震撼。我的第一反应是师父打入我脑中的一个意念，救人急。下面谈谈在我这个层次中的一点粗浅看法，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慈悲指正。一， 作恶者也是受害者，了解真相，挣脱被中共拖入毁灭的枷锁，才有未来。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妒火中烧，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他们动用整个国家的电视、广播和报纸，对法轮功极尽污蔑之词。中共的流氓逻辑与思维深入到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判断标准已经不是传统文化中的礼义廉耻、是非善恶等，而是听党话、跟党走。如有的法官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不讲法律，讲政治。又如中共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尽管漏洞百出，因为中共的谎言与思维先入为主，很容易欺骗了中国人，很容易煽动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心理。栽赃法轮功的1400例谎言，更是掀起了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为数众多的世人相信了中共说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不分善恶地参与到迫害中来。直到今天，非法清零骚扰法轮功学员时，中共的社区工作人员及警察还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等等。中共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让人仇恨佛法，使整个社会没有了道德的底线。他们贪腐治国，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坏事干尽。到头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李东升等人都纷纷入狱，他们自身都保不了，谁保那些基层执行者呢？看看他们的下场吧，横遭车祸的、暴病身亡的、贪腐被抓的、惨遇意外的等等。其实公检法司610人员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参与迫害遭恶报的实名案例已超过2万，610人员死亡比例最高。这场政治迫害与每一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到最后纵恶者与作恶者一起分担罪恶的后果，每一个生命的位置都是自己选择的。了解真相，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知道中共对真善忍的打击就是对普世价值的践踏，从而不再参与和纵容对法轮功的迫害，将功补过，才有美好的未来。二，随波逐流者的未来何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全部都是违法违宪的。除了上面说的作恶者也是受害者需要救度外，还有很多人觉得我也没参与迫害法轮功，我也不管那些事，法轮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在中国，人人都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您不知道都不行。那时电视天天播，报纸天天说，单位人人表态过关，就连每个小学生也不放过。那么您站在了哪一边？是否听信了那些宣传？是否默认了迫害的发生？实际上，在这铺天盖地的恶毒宣传下，有几人不被灌输洗脑和毒害？所以对修炼人来说，我们讲真相救人刻不容缓，救人急呀。师尊在多次讲法中都告诉弟子们，今天世上的人很多是高层生命下世转生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中说，那么大家面对这些生命怎么办？从师父这讲，我知道这些人应该得度，这些生命值得度。师父又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叮嘱弟子们，叫醒他们是你的责任，救度他们是你们的责任。那么我们如何叫醒他们、救度他们呢？我们就是要讲清真相，唤醒人们善良的本性，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弃恶扬善，救度他们迈向真理的彼岸。想到的一些具体做法，第一，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个真相，使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从而得救。我立刻将这篇文章用一张 A4 纸编排为四页的文件，请同修打印了100份。第二天，我和几个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 以多种方式出去发放，有的是面对面讲真相时讲了这个真相内容后给一份，有的与其他资料一起发放，还有众多的是人受邪党的谎言的蒙骗，以后还要多发这个真相资料，避免他们因被谎言欺骗而遭遇危险。对平时见不到的公检法司及官员们，打算以写信的方式寄给他们，若有上门来骚扰的就当面讲，甚至可到社区或派出所等部门去找他们讲。第二，帮人选择三退，使其不做红魔的陪葬。我是78岁的大法弟子，中共窃国以来各种整人的政治运动我基本都经历过，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再到迫害法轮功，这些运动导致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中共手上沾满人民的鲜血，这些罪行都摊在了上上下下的加入中共组织的人的身上。为什么要三退？因为三退可以让人保平安。怎么退呢？只要诚心诚意地跟修炼法轮功的学员说，我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一切组织，用真名、化名、小名都行，就这么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因为人在做，天在看，花多少钱也买不来命啊。法轮功学员没有求任何回报，只盼全国更多的人能平安走过劫难，这是所有大法弟子的心愿，更是法轮功创始人的无量慈悲与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详写法会交流稿后梦到师父，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4号。看到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我就在想，我们的修炼提高过程、救度众生过程，哪怕一点点的进步，都是在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下达到的，其中融入了师父的无数心血和付出，每一步都环环相扣的，这些应该好好记录下来，证实大法和同修共同精进。整理稿件的过程也是梳理自己从法上去悟去修，更加纯净自己的机会。以前常感到我们的文章很好写，就是把真实的事情和过程实实在在记录下来，整理提炼一下即可，只是要找好角度和切入点，还要和读者产生共鸣。但因为很久不写东西，感觉有点无从下笔，不容易投入进去，怎么办呢？我就想，还是先修好自己吧，放下一切执着，这两天多学法，好好练功，发正念。自己练抱轮一小时的时候只有几次，主要是惰性，还有怕热。正好看到明慧文章，抱轮一小时精力更充沛，我决定明早也3点半起床，把功练全，抱轮一小时。最近脑中常回想一句话，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常人都知道要在艰苦的环境下修炼，不怕吃苦，何况我们大法弟子呢？还有那些被关冤狱中的同修，失去了自由，为争取练功环境，有的付出了很大代价。自己有条件，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不就是吃点苦吗？我又找自己，最近心不够静，因为什么呢？有常人中的执着，在符合常人状态中工作和修炼，利于众生得救，与放下执着，抓紧做好三件事之间没有平衡好，而在做正实法工作中，又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毛病，总是羡慕别人做的事情，时常心里矛盾，有时甚至自卑。现在悟到，要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理智智慧地做好常人工作，平衡好时间。正实法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地把自己能做好的事做好，就是在精进的路上了，不必和别人比。这样一想，心情轻松了，踏实了。发完0点正念，定好闹钟，很快就入睡了。梦中，看到师父在讲什么，要讲完了。 我就想，那么我们都怎么回家啊？然后看到师父讲完了，我就在师父身边，于是和师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师父和蔼地答应了，要告诉我们回家的路。我赶紧找地图，在一个很宽大的日历牌上找，还和工作人员商量，要把我们回家的路用粗线标出来，便于师父告诉我们。这时，晨练的闹钟将我吵醒，醒来也没有激动的感觉，一切都很自然。刚想练功，魔性又来干扰，还是再睡会儿吧。但正念很快占了上风，顺利练完功。我只是动念想好好写交流稿，师父就鼓励我，让我梦中梦到师父。法会交流对我们的提高真的很重要。我曾经参加过大连的那次法会，整个广场几乎坐满了，但同修发言时大家非常安静。当听到三岁小同修口齿清晰地朗读转法轮中有关施与得的法理时，大家专注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我感觉思想被净化了。之后并没有想什么，就发现自己很自然地会背施与得这一小节了。常人中很多执着的东西也看淡了。现在明慧网大陆法会是给大陆大法弟子比学比修的机会，同样庄严神圣。我想岳飞演绎了精忠报国，三国演义演绎了义，我们大法弟子证实的是什么？留给未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按照大法修，证实的是大法真善人。每一天的修炼情况，如何闯过每一关，如何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救度众生，都是给未来留下的，是未来人要参照的，非常关键。写好交流稿，做好记录，给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是督促自己在最后的阶段走得更好更稳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号。看了第十九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段话很受启发。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以往我有个错误认识，写法会稿一定要实际生动才行，最好是轰轰烈烈，别人看了过瘾，同时也说明自己修得好。因此在前两年写征稿时，我搜肠刮肚，总是想自己是否曾经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想来想去都是些平淡的事，感觉没啥可写的。今年看了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后，有一阵的感觉，我认识到以前认识不对，动机不纯，基点是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党文化表现重，大法弟子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把证实大法放在首位，师父对每个弟子的提高费尽了苦心，每一关每一难每个人念的转变都是在师父点悟和保护下走过来的。回想二十几年走过的路，深切感到是师父点化着我，成就了我，给了我一切。写法会稿就是回忆与整理自己是怎样在大法中提高的过程，修心提高的过程没有虚假，虚假是不可能提高的。文章干净才让人感觉境界的美，实在才感觉亲切，发自内心才能打动人。修炼人在从人走向神的过程中，表面很少有轰轰烈烈的事，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的质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你就在常人中修炼，他不会突然间给你来个大头朝下飘起来挂在那儿，把你弄到天上吃点苦，他不会来这个的，都是常人中的状态。谁今天惹你了，谁惹你生气了，谁对你不好了，突然间对你出言不逊了，就看你怎么对待这些问题。 回想修炼20多年来，自己都是在平凡中一点点提高的，很少有惊涛骇浪的事。这样一想，就感觉过程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体会也太多了，可以说是写不完。有同修说，我平淡，没啥可写的。这种说法背后，是不是也有轰轰烈烈的观念和党文化表现呢？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弟子向师父交一份答卷的机会，全宇宙神都在瞩目每个大法弟子此时对法会的态度。同修应该拿起笔，不要放过这次修心提高的机会。一点个人浅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正声明不是免罪牌，读从陈新野经历想到的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2日。看到同修的文章，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同修并不很清楚写严正声明的真正意义，而是拿严正声明当了免罪牌，以为写了声明后，过往的对大法犯下的罪就会一笔勾销了，没做好吃苦消业的心理准备，更不知加倍弥补这句话的沉重。正是由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有同修在承受不住压力时，就向邪恶妥协了，以为回家后写个严正声明就没事了，岂不知被邪恶抓住了把柄。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做，那就是在欺骗师父，邪恶岂能放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第一关过不去，第二关就很难守得住，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没过去，醒来后懊丧得了不得。可能你这种心理，这种状态，也会加深你思想中的印象，再遇到问题，你就能把握住了，就能够过得去了。如果有的人没过去，也不在乎，以后就更难守了。保证是这样。走回来，把邪恶的手段伎俩全部曝光出来，踏踏实实的吃苦消业，更纯正的修好自己，才能尽力弥补自己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也让其他人得到教训。尽管这一步很难迈，但真的迈出去了，善念彻底坚定了，自己的灵魂就能得到救赎。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邪恶配合的行为谈何轻易作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7日。从1999年720邪恶疯狂迫害大法至今，已经23年过去了。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一手抓住人，一手抓住神，想把什么好处都捞在自己手里，比如有的人从不注意他人安全，手机不离身，罔顾师父的一再教诲，明慧编辑部的要求及同修的劝诫，有的消息灵通，到处显示自己和拉关系，有的到处跑，一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又跑去另一个地方，好事成性，想方设法和当地同修联系，不该知道的也要问个究竟，遇到麻烦时就什么都说了，回过头来发个严正声明以为就完事了，以为那么轻松的干的坏事就作废了，从没想过因此而对大法对同修造成多大的损失，自己造的罪业如何消。如吴慧斌是福建省宁德市人，1997年得法，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几度被转化，写了三书四书等，他到哪都带着手机，同修劝说也听不进，手机是邪恶的窃听器，他不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今年6月18日，吴慧斌再次被邪恶绑架抄家后，又什么都说了，只要他知道的就没有不说的， 导致整个项目组同修几乎全部被绑架、抄家、拘留、刑事拘留、批捕等，还有的同修被迫害得流离失所，损失极为惨重。吴慧斌在明慧网上曾发表过五次严正声明，最近一次是2022年7月22日。由维新的写保证书到写四书，再到交出大法书和师父的讲法录像，出卖同修，最后到背叛师父，这怎么能不引起同修的深思和警戒呢？鉴于这些损失的惨重，同修不可不注意修口。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牢记师父的教导，不该说的绝不可说，绝不可向无关人员泄露救人项目及同修的个人信息。凡不注意手机安全的人，最好不和他们接触，更不可让这些人参与需配合的讲真相救人项目。血的教训不可不汲取。修炼没有结束，师父慈悲，一再给其机会，也希望没做好的人能静下心来学法，好好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并把它修去，才有可能真正的加倍弥补回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们一定警惕网络魔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1日。近一段时间，我喜欢浏览某购物网站，觉得在上面买东西品类齐全，可以比较价格，不用出门购物，很方便。结果被网站里五花八门的商品吸引，看了这个商品又想看那个，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削减了修炼人的意志。从小自己的色欲心就很重，曾浏览不好的网站，自己也很苦恼。现在想来，也许有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东西在里面。因修炼大法，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年轻的容貌，自己本为去根的色欲心在网络大魔窟的引诱下，就忍不住浏览网站买衣服、饰品等装扮自己，想让自己更好看一些。其实这就是常人网站背后的邪恶灵体，它放大加强我的色欲心，色欲心被滋生得越来越强的同时，安逸心也越来越重，三件事也越来越跟不上了。最终色欲心驱使我浏览了乱七八糟的网页，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明知不对后悔不已，白天工作昏昏沉沉，晚上下班回家十分疲倦，早早躺下休息而不想练功。我躺下翻来覆去睡不踏实，凌晨1:20突然醒了，醒来后觉得肚子痛，腿和脚也疼，腰也酸痛，起来去卫生间感觉后背也痛，有种坏肚子的感觉。回来又躺下，疼痛感开始越来越重，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痛得喘粗气，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实在痛得厉害，我坐了起来，心想这也不是办法，要不起来练抱轮吧。我看了时间，差不多2点。刚开始练头前抱轮，胃里就开始翻腾，忍不住就开始呕吐，吐完接着练。站着的时候挺不直腰板，腰背部痛得厉害。我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一会儿又感觉肚子很痛，去卫生间排出一些脏东西，回来继续练。就这样一阵一阵的吐，吐的都是苦水，浑身冒汗，疼痛剧烈难忍。我心想，这怎么办呀？明天怎么去上班？跟领导怎么请假？要不叫救护车吧？又想不能请假，让领导知道我这个情况，怕给大法抹黑。不能叫救护车去医院，这不是病呀，忍着吧。我心里开始求师父， 请师父帮帮我。我继续抱轮，付钱抱轮也站不住了，手都抖，肚子痛得直不起身子，实在坚持不住，坐在了地上。转念一想，站不住就打坐吧。看了下时间，是2:40左右，开始练神通加持法，忍着痛坚持。坐下后感觉疼痛感变弱了，打坐了一个小时，到最后基本不痛了。这时候是3:40左右。一场剧烈的病夜关，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算闯了过去。我的体重一夜之间掉了将近5斤，第二天正常上了班，虽然不是很舒服，但能正常工作。第三天早上醒来，基本恢复了正常。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我刚才所说的啊，就是所有干了对不起大法弟子身份事的这些人，你们最好自己把它公开说出来，这样呢会消去你们很多东西，同时也会使你们自己痛下决心。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让我痛下决心要曝光色欲心与安逸心，不再受其操控。这些邪恶的灵体不是我，我坚决不要它。其实想看网络的不是真正的自己，是长期执着心不去而在另外空间形成的那个有形的身体，是这个灵体控制了人，是他想看，你不看他会死。这可能是旧势力通过这种方式要毁掉修炼人。请同修们一定要警惕，在修炼的路上引以为戒，抓紧卸载微信，建议不要安装各种常人购物软件，坚决不浏览常人网页，不看常人网站信息，不让魔窟背后的邪灵有可乘之机，不要因畏惧的执着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走好修炼的每一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